我们今天的视频从两个故事开始讲。第一个故事是1987年的秋天，这个事情呢是人家告诉我的。这个故事的当事人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由于他很早就进入了股票市场，当时的股票市场又非常的好，所以他赚取了很多的利润。那一天呢，他邀请自己的女朋友去拉斯维加斯，准备去好好的消费一笔。好，就在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他突然在机场看到股市暴跌的消息，于是他发现他的账户只剩下一半的资金，等在他前面的是无穷无尽的消费，而在后面等着他的是早已把利润全部亏掉的，甚至还亏了更多的账户资金。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故事的年轻人后来他下定决心好好去学习金融市场，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资金。他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一家投行的 Option Trading Desk， 现在他已经年近60岁了，早已经退休了。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故事。2015年的春天，我在和一帮朋友在那里聊天，其中有一个是我不认识的，但是是朋友认识的，他们一起叫过来聊天。我知道这个人手上掌握了很大的资金，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还在谈笑风生，说他整个账户这几年的收益情况是多么多么的稳健。后来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告诉他瑞士法郎出了黑天鹅事件，就在那一刻他整个账户亏损了500万美金，一下子他整个人脸色变得非常的白，然后拿起电话就走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事情啊，是跟这个相关的，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有的人很勇猛，有的人是老鸟，但是你不可能发现一个人他既勇猛又很有经验。所以我建议大家在金融市场上任何时候都必须要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宁可保守也不要激进。今天我们来拿这个 short put 来说事情啊，想想看 short put 它的风险在哪里。其实不止一个人去问这个问题， short put 是否能够单独的成体系。我觉得这个问题问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回答起来它可以牵涉到很多的因素。你首先的出发点就是你是否真的了解它的风险在哪里。如果一件事情你了解它的风险，那么后面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当你卖出看跌期权的时候，你肯定会收取一定的保证金，那这个保证金是不是你的风险？我们可以认为大体上它就反映了你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就是你的风险，就是你的损失的最大金额，但是这仅仅是在大体上。除了 margin 这一块，这个真实损失有多大的数字，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来统计一个比较不寻常的现象，就是在2020年的2月份市场发生暴跌的那段行情。那当然这件事情跟1987年相比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我们来做一个平均的假设好了，假设一个投资者在这个地方他打算去卖出一张 ATM 的 put option，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里一直到在大概是在这个地方他卖出的大概是 1.5 个月的合约，具体的说是53天到期日，我看了一下具体的参数。在整个市场开始暴跌的时候，他如果一直持有这个 short put， margin 和真实的损益是什么样的变动情况，我们直接看这个图表。大家先来看这个红色的柱状图，那发现这个红色的其实变动不是特别大，所以呢这个红色是它的 margin， 因为 margin 它是根据一定的算法来券商估计出来的，这个算法在大体情况下，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猛烈的波动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后面我们应该统计的是15个交易日，15天之内它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只有在这里会出现一个相对大的波峰，但是后面随着价格不断的下跌，它反而 margin 占用会比较少一点。好，我们把它擦掉，我们看下面的这个东西，这个深灰色的就是真实的损益，那这个当然是它那个账面的浮亏，因为还没有平仓嘛。你会发现当价格开始，我们之前那张图啊，价格开始猛烈的下跌之后，它真实的浮亏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涨了上来，它开始追平了 margin 的要求。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这一块部分真实的损益去除以 margin 的占用，它到最后你会发现它逐渐的逼近于一。其实我们这边只统计了15个 交易日的情况。因为大家看到刚才那幅图，我们没有把全部的这一波下跌全部放进去。如果你去看后面的15天、16天，一直到17、18天，你就会发现它的真实损益到最后就完全超过了 margin 的要求。这意思是说，券商当初给你估计的你的最大损失的这个范围还不够，估计少了，它实现起来还要多拿一部分数字出来，它实现起来还要多扣你一部分钱。好，这个其实并不是主要的矛盾。我们如果从一个券商的保证金体系上来说，这种灰色的浮亏在逐渐的增加的话，那它就会降低你整个账户的流动性。我们称不同券商有不同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 risk capital， 风险资金。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你的账户资金，它会使风险资金逐渐的拉低。那到最后你看发现它这个灰色的越来越高，你的风险资金越来越少。啊，另外我再提一下，如果大家有里面有 enroll 这个 IBC 课程的话，它对应 IBKR 里面的 equity with loan， 这个对应里面的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A 这个东西，你的风险资金也就是你这个 A 会不断的降低。 Margin 它变化了其实并不大，但是一个券商它真正的给你的流动性，你的可用资金是 A 减去一个 Margin， 就是风险资金减去它的 Margin 的占用，剩下的这个差额才是真正可以让你去交易的数字。这里面数字大小决定了你有多大的购买力，换句话说呢，你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追加保证金。 A 它会不断的减小，这个 margin 呢它好像变化不大，我们就认为它是恒定不变的，所以整个账户的流动性它的购买力会因为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而迅速的下降。当你的这个账户的流动性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迎接你的就是一个 margin call。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的 put 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它的亏损会远远的超过它的 margin 的要求。然后这仅仅是第一方面的风险。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因为我看到好多的投资者，他们喜欢全部都做 short put， 那各种股票都是做 short put 开始。这本无可厚非，那我因为咱们在期权轮这本 ebook 里面也是这样去讲的，它确实是一种常用的通俗的策略。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它的风险，在市场真正出现危险的时候，不管这些股票它有什么样的 beta， 它跟大盘是什么样方向的不同方向的变化，真正出现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种行动，就是同向变动。当一个投资者他有一二三四五比如说有好多种股票全部是 short put 的时候，它全部都是正的 delta 的这种头寸。那么当市场大跌的时候，所有的头寸都开始不利于你。那么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情况给大家去展示的这种事情，这种不利的程度是不是又加剧了呢？那这个风险投资者在持有这么多 short put 的头寸之前，有没有去考虑清楚？我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用户他给我一封邮件，里面意思就是说他看了我这个 ebook 期权轮，然后12345 6，大概我看到了他有十个头寸吧，十个头寸全部都是 short put， 然后告诉我他赚了多少钱多少钱，非常非常开心。其实当然看着完这个邮件以后，我给他的回信就是直接告诉他你至少砍仓一半，因为他这些头寸就初步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的头寸账户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的，如果市场一个反转的话，他很有可能就直接被 margin call 掉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是另外一个投资者。那我们来讲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投资者呢，他是卖出了特斯拉的 short put， 结果呢这个是被指派了，他指派了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应该是2000股，我这里写的是1000股，好像是写错了，我印象中是2000股。那么在指派了2000股之后，其实它是非常非常走运的，股票突然上涨了，让它整个意外指派的头寸变得非常盈利。那好，指派之后它的问题来了，就是这位投资者纳税所在国是需要去缴纳这个资本利得税的，并且它的资本利得税是有不同的 brackets 的，比如说它有短期的资本利得税和长期的资本利得税不同的税率，那么它现在都是盈利的，那么就要去考虑 怎么样去交税会更加合适一点，换句话说是怎样平仓税交的少一点。就想法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后来看到他整个的描述，我第一反应就是他的账户资金可能是不够了，所以我就会在第一段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提醒。那后来呢，我们就继续沟通了一下，他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数字，我大概的去测算了一下，我给他去说，应该算下来你的账户资金暂时没有 margin call 的风险。非常不幸，这个东西啊，我算错了。第二天他就直接被 margin call 了。那我哪个地方算错了呢？因为这个特斯拉它的 margin rate 是变成了 50%， 通常的 margin rate 是 30% 或者是 25%， 它比正常的要去高至少 25%。 因此它这个整个的 cushion， 这个安全垫就比正常情况下要薄很多很多。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位投资者我知道他还有可以去考虑平仓一些其他的头寸来去为这里进行输血，所以我估计他后面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我们这个例子我们拿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你这个 short put 如果被指派了，如果你的头寸很大的话，你是有直接被 margin call 的风险。好，这时我们来谈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情况下你的 short put 是可以去调动它的头寸的，我们称之为去 rolling 它这个 put option， 你可以把它去 rolling out， 或者呢是 rolling up or down， 这都可以的，甚至你可以去加上一个 short call 来改变它现有头寸的这个回报特性。大家要明白，所有的这种 rolling， 所有的这个 adjustment， 仅仅是有个大前提，就是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如果市场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下，你去我们比如说去做了一个 short call， 加上上面去加上了一张 short call，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 short call 就直接的亏损。那个时候的隐含波动率的跳涨，你的 delta 会让你赚钱，但是隐含波动率会直接抵消 delta 的赚钱，你的 short call 是直接亏损的。虽然它的亏损可能不是很大，但是那个 put 那一端呢，如果你还持有的话会亏大钱。我们甚至就讲一个极端的例子，还是用1987年那个秋天的例子来说事情。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参与过当时的期权市场，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个当事人回忆的。在那个时候卖出 short put 的人想平仓，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平仓，因为你要买的话，一个是 bid 价格，一个是 ask 的价格，你要去 take 这个 ask 的价格，不要去谈任何的 mid 价格，没有可能的。这个 ask 的价格在不断不断的往上跳，在不断 uptick。 更恐怖的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在这样暴跌的市场环境下，这个 ask 的价格是大于它的 strike price 的。什么概念？大家随便找一个期权链去看一下这个 put 的 ask 价格，它可不可能大于它的执行价。但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它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很少见的，但是它会发生。因为市场没有流动性，因为所有的人都在 long option， 所以就会导致它的 ask 价格不断的升高，甚至去大于它的执行价。好，这时候你就非常窘迫了啊！不断的这个 ask 价格不断的被顶高，你的 margin call 又不断的催着你，你的券商催着你赶紧平仓，否则他就要强制以大于 strike 的价格平仓所有合约。好，我们来做总结。如果说刚才我们把那句话翻得比较文雅一点，那现在我们就用大白话说，市场的莽夫才会不计后果的去博取最大利润，不计头寸去博取最大利润。因为我知道好多的投资者特别喜欢用 short put， 没有问题，但是用 short put 永远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很大很大的缓冲垫。我们没有人知道不利的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如果你没有打算去亏损之后重新去 fund in 的话，那么你最好把这个最大不利风险提前就 factor in 进去。其实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例子，那个投资者的做法，我相信有好多的人都是这样去做的。所谓的头寸算下来它的 delta 全部是一个方向，那么市场上涨没有问题，那市场一旦下跌能够扛住多大程度的下跌？有没有算过呢？ 如果有算过能够接受 OK 没有问题，最怕的就是没有算过不知道。好，第二点就是一觉醒来 你在市场上，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在睡觉前，如果你还有头寸的话，永远睡觉前告诉自己明天一睁眼有可能市场就是 20% 的下跌，你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折损？如果心理上你根本不能承受，说明你的头寸太大了。好，我们再要讲一个塔勒布的故事。以前塔勒布的老师跟他说，你去设想一下，假设有一天飞机撞了美国国会，这个金融市场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塔勒布说，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嘛。可谁知道2001年真的有好几架飞机就开过去了。刚才我们说的，你心理上要去接受一个大幅的损失，这个损失你如何去估计？比如说你假设一个市场去下跌 10%， 你的头寸会有多大的损失？这里面有好多种估计方法，但是大家注意啊，这里的关键词是估算损失，没有一个方法是绝对准确的。我们来看看你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啊。第一种，你就直接去手上有不同的股票单独去估算一下，这个股票下跌了 10%， 那你的这个期权头寸会有多大的亏损。那其实这个时候我打了一个问号，你需不需要去考虑你自己的这个期权头寸的 delta 方面的这个因素？其实你是不需要去考虑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它的 delta 已经接近于1了，那它至少是90到95以上，所以这个就抓住它事情的主要矛盾去算就好了，去大致的框算。其实讲到这个，我们再岔开来去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市场上有很多情况下是去做框算的。我们作为一个那个零售投资者，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报表，不需要去对平任何的数字，所以说很多情况下我们为了偷懒，为了迅速，一个框算就能帮你解决很大的问题。这个也是能够帮助你去抓住事情的就主要矛盾。我们来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以前呢有一家公司，他打算要去做融资，好，那他请了一帮财务审计的人员到他们那去做尽职调查。这个公司做什么的呢？他们做的东西啊，叫做，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那叫做做这种方解石，是一种矿物质石头。这个东西呢，在山东里面开采出来，可以去做塑料，可以做造纸，可以做牙膏，甚至呢还可以去做化妆品，因为它其实研磨出来就是一种粉末的东西。公司领导带着他们到山洞里面去看一下，哎，这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在里面如何去做加工呢？做个现场勘察，回来大家去算一下，发现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公司的账怎么看怎么对。但是这里面的经理是要最后要去签字，要负法律责任的，他就非常的谨慎。刚才是人家带着这一堆人去进山洞去看，那么好，那他自己吃完饭没事了，他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山洞里面。他没有进那个洞口，他围绕着洞口去走了一圈，把整个山体去看了一下，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洞口，而那个洞口呢，在不断的往外运出这个方解石，他们还有一条这个生产线在外面，但是这一块是没有在账上的，这个是他们私设的小金库。为什么这个经理会发现这个问题呢？因为他看了一下大致的用电量，他发现他们用电量跟同行业相比大了很多，这个是通过估算解决问题。好，我们这个偏题了，我们来讲第二个。你还有什么方法？如果我们不单独计算的话，我们变得更加复杂一点，就是你要去考虑它里面的这个 beta 了。但是我们这里就不跟大家去讲如何计算了。我记得在之前有一个视频，就是 cover call 讲一个不一样的类型，这个标题的名字里面，我给大家去介绍过这里面的思路的，大家去看一下那个视频，应该就知道这里面该如何去应用了。第二点呢，就仅仅是我们增加了一个 beta 去把它变得，理论上打一个冒号，理论上更加准确一点。那好，还有第三种方法，就是你要去加上一个波动率的调整，因为它价格下跌的时候波动率会变化的，波动率会变高，波动率变高的时候同时会推升整个期权的价格。那这个东西呢，要估算起来就恐怕就比较麻烦了。如果你用期权类的数字来做的话，有好几步的计算。更好的方法呢，就是如果你的券商软件里面有这个方面的风险模块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调用它。当然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说过，不管怎么样，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估算，它不存在一个绝对好绝对坏，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基于理论的数字，而事实总跟理论是不一样的。但是 你在这之前你是否真的知道整个你的风险敞口有多大，是否真的能够应对未来市场时不时的一次比较大的下跌呢？这个是投资者必须要去想清楚的问题。我觉得在最后给大家来讲一个，做一个类比啊，什么是技术分析？就比如说你开着车沿着这条林荫小路开车回家，你发现道路两旁的这个笔直的树的下面，因为是秋天到了，全部散落着树叶，而且它散落的非常有规律，就围绕着树的圆心，中间比较密集一点，两边呢会稍微的稀疏一点点，每一棵树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符合物理规律。但是呢，有一天你驾车回家，你突然发现之前所看到的这种 pattern 这种状态不存在了，这些树叶不是这样排列的了，它被仔仔细细的扫成了一小堆啊，堆在了旁边，这里呢没有任何树叶了。哎，这什么情况？因为绿化工人刚刚来过了，把这些树叶扫了起来。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种情况，树叶整齐的排列在以树为圆心的周围，这就是技术分析。而我们刚才看到的突然改变了状态，这个就是真实的市场。所有的投资者在你用技术分析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考虑一点，市场会以一种你根本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当前所有的状态。我是 Sam， 下次见。